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二十四节。五十四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圣灵引导明白一切真理。圣灵引导明白一切真理。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六章的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圣灵是把他从父与子那里所听见的启示给人，所以他所启示的正是主所要向信他的人说的。因着人的无知，主在地上时要说的话呢就不能说了，所以呢圣灵来就替主说出来了。他所说的是要显明主的所事与主的所作，也说明神的计划是如何的进行，并开始怎么样让神的计划得以进行。在教会的历史里，圣灵果然是这样照着主的应许来启示并做带领，使教会不住地蒙保守在主的心意里。这里所说将来的事，那将来事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所记载将来必成的事。这些都是关乎教会的演变，主对得胜者的呼召，在二到三章，犹太人剩余的民之结局，得胜者的背题，世界将来要受这个审判的惩罚，还有撒旦的搅扰以及他的结局，以及神到最后他的终极的出现，新天新地里圣城新耶路撒冷等等，这个就是将来的事。好，那接着让我们来听听寇少涵老师的一个短讲。真理的圣灵来了。
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怎么样？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来，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就是叫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而且圣灵来不是凭自己说的，不是圣灵又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他自己想什么？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位嘛，他来怎么样？把所听见的，换句话说，圣灵跟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怎么样？凡父所吩咐我去做。圣灵来也讲，把他所听见的，从圣父那里所听见的原则怎么样？告诉今天所有的人。所以今天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圣灵来并没有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啊。这是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原则。今天有的人讲说，圣灵告诉我什么？我想告诉你，我怎么知道圣灵有告诉你？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犯个错误，这是美国来的某某大牧师，这是美国来的某某大先知，神告诉他们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你怎么知道他所讲的都是神的话？基督的信仰跟人所创造的宗教本质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上面的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人所创造的宗教，我们常常喜欢搞出一些大师啊，只有某一个人啊，他悟到了，他遇到了什么灵魂导师了，他想到了什么，然后他告诉我们。那没有听到他讲的人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你把你听到的都讲出来了呢？你会不会自己加油添醋或者删掉一些呢？我怎么知道呢？在宗教里面你没有办法辨别，我们基督徒可以啊，神给我们的是圣经嘛，圣经才是最后的标准，不是哪一个大先知所讲的事。圣经里面有一些忠心属乎主的先知，他们所讲的话都应验。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有一大堆假先知啊，那你怎么辨别？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当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圣灵告诉我什么跟圣经所记载的不一样，或者圣经没有记载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神给我们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已经完备。这种没有圣经根据的讲法基本上对基督徒来说不接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跟人所创造的宗教本质上的不一样。所以这边讲说圣灵没有给我们什么超越圣经或者超越主耶稣的教导以外其他的教导，没有。 所以有人告诉我说，圣灵告诉我主耶稣要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来，一定是胡说八道，超越了主耶稣自己说主来的日子连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因为圣灵告诉我，告诉你的那位不是圣灵，而你没有辨别的能力，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查验的标准。所以圣灵来没有告他是怎么样，把所听见的嘛，不是凭他自己所讲所听见做出来。所以他也是一样，伏在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他们彼此关系，在救恩的安排上面，圣父是那一个策划者，圣子执行者，圣灵来这样完成那个整个的一个圣功。主耶稣十字架完成救恩，说成了，怎么成呢？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做出那样成了的一个工作。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清楚的一个关系。
好，寇善老师呢给我们一些观念、哦、就是这个基督教信仰跟其他的宗教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其他宗教时常想要创造一些大师，这个大师说什么，这个大师说什么。那堕落的基督教呢，也是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啊、他是先知啊，他是使徒啊，他又发表什么这个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类似这种的。所以寇森老师最重要是要提升我们属灵的判断力、他说了圣灵的启示不会超过圣经的、因为他们是合一的、圣父是策划的那一位，圣子是来执行的，而圣灵呢是整个一个完成这个工作的、工作的。所以呢三位一体神呢，他们本身是合一的，没有什么样矛盾的地方。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一个主题。好，第一个主题是保惠师圣灵呢对信徒的启示。那保惠师圣灵呢对圣徒的启示呢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个，他的启示是什么？在复活里的基督哦，复活里的基督哦，圣灵第一类的工作是借着怎么样传扬福音哦，使人怎么样知罪知责，并将人从亚当带进了基督，使人知罪知责的是神赢得了罪人，并点活重生，这他们所做的工作。哦、第一个是重生的工作，而圣灵第二类的工作是将子与父的丰满、哦、第二个是丰满启示给圣徒。因此我们知道圣灵第一类工作是将人带进主的救恩里，重生得着了生命。第二类是将子与父那个丰满的启示来建造他们，让他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圣灵第二类工作是建造的工作，圣灵第一类工作是使人知罪自责悔改并相信耶稣得以重生，而圣灵第二类工作是住在重生的信徒里面启示基督，荣耀基督，使基督在信徒里面成为一个实际。好，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再来呢，圣灵他启示将来的事，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将来是到底是什么事呢？就是启示录所记来将来必成的事，这些都关乎教会的演变及主对得胜者的呼召，犹太人剩余之民的结局，得胜者被提世界将要被这个审判惩罚，这个撒旦的搅扰及他的结局，以及神终极的完成新耶路撒冷等等、哦、这个呢圣灵都会在我们里面呢把它启示出来。好，那下一个主题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圣灵与真理，圣灵与真理。那圣灵与真理呢？这个真理的原文是实际，是实际。好，那这个十六章呢，十三节谈到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讲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好，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圣灵与真理。这个实际到底是什么？一切属灵的事，一切属灵的东西，在神面前都有它的实际，它不是摸不到的，它是有实际的。如果我们所摸到不过是一个外表，没有摸到那个实际，那就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了。那什么叫做属灵的事情的实际呢？属灵的实际是属灵的、哦、它是属灵，不是物质的。虽然属灵的实际是要用话语来表达的，但许多的话语并不是实际， 虽然属灵的实际是要在生活上来表现，但是刻板的仪式它并不是实际。虽然属灵的实际是要在行为上彰显出来，但人工的这个假装呢并不是实际。所以什么到底是什么属灵的实际？我们常提到属灵的实际，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心灵原本就是灵，真理就是真的，真的就是实际。而主耶稣又说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进入一切的实际。神的灵是一切与神发生关系的，都是在什么？都是在灵里。真理的圣灵就是实际的灵，所以属灵的实际必定是在圣灵里的。而属灵的实际是超过人也超过这个物的，在圣灵里的那一个才是属灵的实际。所以属灵的东西都是培养在圣灵里，所有属灵的东西一不是在圣灵里，就是什么？就是字句，就是遗文，就是死的。所有属灵的东西只有在圣灵里才是真的，才是活的，才是生命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所以若用不着圣灵带领就能够进入那一个、我不用圣灵带领我就能够进入，那一定不是个实际的，是人凭着想象来的，是听着凭着思想，只是凭着这个情感而得着的，不一定是属灵的实际。所以圣灵带领进入那一个就是属灵的实际，一切在圣灵里的才是实际。能摸着那个实际就摸着了生命，生命与实际是连在一起，所以能够人若注重属灵的生命就注重属灵实际。人如果在这里摸着了属灵实际，他碰到别人也摸着属灵实际的时候，他里面就会说阿们阿们。所以当我们在喊阿们的时候是什么？是灵里的相通，是我的灵认同你所说的，里面怎么样？就是深渊跟深渊响应了、所以这个阿们不是随便乱喊的，是我从里面呢，我摸到那个实际，我认同你所讲的，那我从里面能够喊出阿们、就认同他所说的。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受洗的例子。保罗对哥罗西的圣徒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此与他一同复活。有的人是从物质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他们眼睛只看见水，所以就说人只要用水洗一洗就重生了、就从受洗这个例子来讲、你进入水里水洗一洗，你是不是重生呢？若是没有摸到属灵的实际，有的人用头脑来想这个问题，好，我已经用水洗了我就重生了，所以呢有的人受洗是真的，但是呢他是不是能够进入神的国呢？他如果是外面的，没有从里面的真实的认罪悔改，他那个外面的受洗并不能带进一个属灵的实际，也就不能带他进入神的国。好，这是一个受洗，就是一个例子咯。好，再来教会的例子。主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使徒行传的十五章所记载的那件事给我们看见什么是身体的生活。他们为着外邦人该不该来受割礼的问题一同聚集商议，最后雅各起来断定了圣灵和我们定义。好，这里是十五章的使徒在那里开会，在那里断定一些事物、然后呢最后是什么？圣灵和我们定义。所以这个断案是出于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他就摸着了属灵的实际。意思是什么？他就能够拥有天国的钥匙。如果你不是经过圣灵所验证的，你的开会开了多少会议，商讨了多少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呢他们呢这是由圣灵 跟他们一起定义，所以呢使徒跟长老全教会都能够说阿们，都同样定义这样子做，这就是身体的生活，在身体摸着的实际才能够有身体的生活活出来。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知道了圣灵与真理、那真理就是要进入实际。 也唯有你进入这个实际，进入到灵里，你的祷告才能够有权柄，才能够有权柄，所以你才能够说我奉主的名，在主的名里能够进入这个灵里。所以下一个主题是教会祷告的权柄。主耶稣说他要赐给你天国的钥匙，让你能够做捆绑跟释放。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也都奉主的名祷告啊，但是到最后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权柄呢？还是到最后主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你虽然奉我的名祷告啊，赶鬼疫病你都奉我的名的，但是我不认识你。原因在哪里？你没有进入灵里，你没有进入灵里，进入至圣所里，所以呢这个呢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祷告的权柄。所以呢进入灵里，进入至圣所里，这是祷告蒙应允的秘诀。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内在的基督向着天上宝座的父以基督祷告，所以你们求什么必要得着，这是莫大的应许。意思是什么？里面的基督，基督在你里面，那你这个祷告呢很重要，是一个向着神的心意祷告，这是内在的基督向宝座上的基督父神来祷告，所以他就能够带下这个祷告的权柄。哦，所以呢他这个祷告呢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哦，所以呢在天上的父听的是何等的喜悦，他就能够去执行。所以呢就是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下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教会祷告的权柄。指的是什么？地上的只是内住的基督里向天上的基督来祷告。所以奉主的名临里是什么？是宣告表明人到底是取用什么权柄，站在什么位置，向谁祷告，有时什么样怎么样。这个祷告呢是在自己里面的，你在自己里面的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权柄的。所以我常说不要倒来倒去倒自己，就倒自己那些东西，还在自己的私欲里面祷告，这个没有权柄的。哦，所以呢这个摸着神的心意，然后呢里面的基督向宝座上的基督祷告，向父神祷告，这样子呢就能够像但以理在祷告中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啊，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等等。所以呢在祷告的开头结尾都是会有这样的出现。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呢，这个称呼呢，哦，是你要在开头或是中间或结尾都是可以的。意思是祷告要进入实际，要真，要迫切，要虔诚是最要紧的，不是说祷告是一个疑问跟规条。哦，所以这里谈到祷告的权柄。所以呢有些人就进入在一个迷思里啊，我祷告最后呢一定要奉主的名祷告呢，尤其是在团体祷告，有些人就觉得好像没有这样祷告就不行。你要知道奉主人名祷告是什么，是在主的里面祷告，你要进入那个实际。如果你不是在主的名里祷告，不是在基督里面祷告，不是在圣灵里面祷告，纵使你奉主人名祷告，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不要进入那一种疑问的一个迷失。重点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里面内在的基督是什么，你的祷告是不是里面内在的基督所启示的祷告。若是这样的祷告呢，你的祷告就能够带下权柄。感谢主。所以指的是什么？进入实际，进入实际，不要怎么样，不要就是在外做外面的，一切外面的都不是实际。所以我们感谢圣灵，圣灵来了叫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又是我们敬拜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愿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愿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说我是里面的基督向宝座上的基督祷告。若是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祷告，父神必定垂听。
亲爱的 爱的主圣灵，请你来掌管我
心。亲爱的主圣灵，请你来掌管我心。
与主同心同行，
使我能顺服你带领，与主同心同行。亲爱的主圣灵，请你带领我的脚步，使我能够不偏离父的旨意，与主同心同行。圣灵运行在我心，圣灵运行在我心，夺取我心意，遵行父的旨意，带领我的脚步，专心倚靠主。圣灵，求你此时此刻来充满我，来引领我，来恩膏我，使我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主圣灵，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感恩你内住在每一个相信人的里面。主圣灵，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的实际，让我们能够进入灵里的祷告。主圣灵，你就是真理，主圣灵，你就是实际，你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行动，你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行动，就是能够进入真理的实际，让我们能够活在真理里，不再成为一个虚假虚谎的人。也愿我们在此时此刻敬拜的时刻，都能够转向灵里的深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宝座上的基督。主圣灵，也谢谢你，你不只重生我们，你还在里面更新变化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得着更多基督的生命。你来了是要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能够行出真理。圣灵保惠师，你是真理的灵，你知道我们这群虚谎的人，这群虚谎的人要离弃一切的虚谎，进入圣灵的实际，进入灵里，我们才能够进入真理的里面。主圣灵，也此时此刻，你能恩膏我们每一个人，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按着你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唯有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按着主的心意来开口祷告，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们才能够捆绑与释放。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感恩你赐下圣灵保惠师住在每一个相信人的里头，使我们得着重生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有你那复活生命。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愿意天天与你同心同行，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加力与带领。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圣灵来了是要帮助我们这一群虚谎的人进入一切的真理。今天你可是走在真理的里面吗？你可进入灵里的实际吗？愿我们都说，我愿意进入圣灵的实际，弃绝一切的虚谎。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